在六根对着六尘境界当中执着适应，执着适应贪爱懒着。比如说我们很喜欢吃 的物品的食物，我们吃过之后呢，透过我们的舌根呢升起味神，接触味尘呢升起味识，舌识，升起舌识，能够了别这个味道是如何。只要我们意念到，一意念的话就能够意念起来，这个适应就是属于适应这方面的适应。我们知道这是味道是怎么样，非常的好嘛。贪爱懒惰，我们的心呢就随着适应呢贪爱懒惰意念它，认为实在有的，所以为适应所缚。六根都是如此哦，我们六根对着六尘升起六识，这个识呢都是藏在我们的第八识中，为适应所缚。于是呢就被适应所缠缚所系缚，贪爱于六尘的境界。菩萨如实观之适应，虚妄不死。菩萨如其实际呢观察了之，适应是虚妄，不是实在有的。譬如幻术所变化的人，所以事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六根对着六尘升起的六识所积聚的事，不在身内，不在身外，不在中间。事性亦如是，事的体性呢也是如此。菩萨尔时作是念：三界唯皆是事。菩萨在这个时候呢作如是，有这样的正念呢，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唯独都是事心所变现，如同大圣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卷九文中说：譬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相，所现诸境界皆是事心变。譬如工画师，譬如说有一位善于美工彩画之师，能画种种相，他能够画出种种的相状，种种的相貌，所现诸境界，在彩画当中所展现的诸多境界皆是事心变，都是工画师的事心所变现，所以他能够画出来，画得很好。是故通常说三界为心，万法为事，修行人观事如幻，于一切法都无所染着。这是大略介绍适应的情况，了解我们的五蕴身心不是真实有的，假借因缘和合，如幻，如同幻化。但是呢它也可以积极菩提之粮，又是不可思议。在我们的五蕴身心当中又有常住的佛性，常住的觉性，必须要持戒修行才能够照见我们的常住佛性，必须要透过修行才能够去除烦恼过慧，见到我们的真如本性。接着我们要进入到十报土中次第三观正入者慧，一心三观正入者静。第三十报庄严土，也就是十报无障碍土， 辨明十报无障碍土净慧之相。十报者，真实果报土，种种庄严，无障无碍，又名十报庄严土，乃是别教十地等觉妙觉。别教的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、妙觉果位，原教的初住乃至等觉菩萨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居。次第三观正入者会，次第三观呢，上一回也说过，次第三观正入者属于会，此指别教所修三观，有次第而正入，先空次假后中，先修空观，次修假观，后修中观，为实性修虚空观。也就是说，实性位的菩萨修虚空观，无住见思惑；实住位的菩萨修体空观，除断见思惑；实行位的菩萨修假观，破除尘沙惑；实回向位的菩萨修中观，无住无明惑；初地的菩萨修中观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始入十报土，最初开始入于十报庄严土，以智慧不圆融故，所见土相则慧。一心三观者，乃圆教菩萨所修。观一念之心，即空即假即中。一念之心呢，即空。内外追寻一种无，这个无呢，就是无形无相，当一切相故，当除一切相的缘故，离性离相之位。菩萨观我们这一念心，即空。即空呢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名字为空。一空一切空，无假无中而不空，这是空观，即空。一心三观的即空，即假。镜上思维浑大有，这个镜上呢，一切的境界之上呢，无法不备，这是属于假观，即假。世俗地则无法不备，立一切法，依立一切立，所谓的佛事门中不舍一法。假若确实论到修持呢，则一法不舍，所以即假呢，无法不备。观一念心，具足一切诸法，依假一切假，无空无中而不假。即中正自体本空，而应用无尽，虽大用现前，而性常自空。说到集中的中呢，中是中正，绝二边对待之位，断绝空有、断常、生灭、意义、来去，这二边对待的意思叫做集中。观一念之心，非空非假，即空即假，名之为中。所谓一中一切中，无空无假而不中。说到的集中呢，正是所谓的自体本空，而应用无尽。它的应用呢，没有穷尽。虽然大用现前呢， 而本性恒常自空，性常自空，是谓圆修三观。这是所谓的圆修三观。此观若成，则能圆断三惑。这个观想假若能够成就，就能够圆满断除见思尘沙无明这三种惑业，圆正三德，圆满正德，法身般若解脱。故圆教初发心住，即破一品无明，即证一分三德，而入于十报庄严土，以一心观，以观自缘故，所见图像，所见图像则净也。因为一心三观这种智慧圆满的缘故，所见到的图像就是属于清净，则净也。极乐十报土皆净，以国中一切菩萨所修所证悉圆顿故。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土都是清净，因为极乐国土当中一切菩萨所修所证的都是圆顿的缘故。复次，十报庄严土是佛运用别教之法，让菩萨修学次第三观，也就是先修空观，次修假观，后修中观。那到底是观什么法呢？也就是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色受想行识这五蕴、十二处。十二处呢，六根对六尘，就十二处。十八界加上六识，就十八界。这一切法，换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在这一切法当中，先修空观，观这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的。但是呢，虽观一切法空，却有因缘和合的假象。虽然是一切法空了，但是它有因缘和合的假象，假名假用的功能存在，它有假象，也有假名假用，有这些功能存在。就好像这张桌子，长桌子，虽然我们了解它是无自性空，但是它因缘和合的假名假象假用仍然存在。假名叫做桌子，叫做长桌，叫做供桌。假象就是这个样子，长条形的，长方形的，长短方圆高下平或者不平，假用的功能。它可以供佛，也可以供佛像，放置花瓶、经书或者茶杯，或者当讲桌来用等等，这些有这些假用。它的功能作用这方面叫做假有，假有。而不是真有。怎么不是真有呢？假若是真有，那将来它就不会消灭，它应当不会灭去吧，应当不会消灭啊，不会消失，不会烂坏。因为它是假有，所以有成住坏空的过程。它现在我们把它造成的，造作成就了，成啊住，安住在这个相状上面，过了几千年几万年之后，慢慢的腐烂掉了，坏就变坏了，变坏呢，腐烂掉之后呢，变成灰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变成空，没有了。它有成住坏空的过程阶段。 如此类推，一切诸法都是如此。我们的身体就好，无欲的身心就好，很容易察觉哈，成住坏空，生住意灭，生下来，成住坏空呢，是就着气世间呢，有情是有情的报果报生呢，就是生老病死，生下来之后，假借父母精血呵呵的因缘，我们第八世来投胎，出生之后，慢慢的长大。衰老，有病了，然后死了，坏掉了，生老病死就没有了。一切诸法都是如此，我们的身心呢也是如此。比如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，无自性空，但是也有它的假名、假相、假用、假的功能作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人道当中受身，都有一个身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，住在人间啊，聚会在这个法堂，讲台上有人说法，讲台下有人听法，若是没有功能作用，那么是谁说谁听呢？空无所有，是这个五蕴假合的身心。假有呢，也是这个五蕴身心。离开这个身心之外，又说个什么空？说个什么有呢？说个什么假呢？因此，无自性空，并不妨碍诸法的假有，也就是有此空性的道理，才有因缘和合的假名、假相、假用的功能存在。也就是有此因缘和合的假名、假相、假用的功能，进而了解它的空无自性。这只是同一法而有相待不同的看法，有互相对待不同的看法。在诸法无自性这一方面，说它是空，无自性空。我们这个身体从无到有，本来是无自性空嘛，到有就因缘有，父精母血第八世投胎，假借四大合合，这个因缘而有这个身体。在因缘合合的功能作用方面，说它是有，有是假有，假借因缘生起，因缘合合而有，是为假有。他要假借因缘，因此由假而入空，然后由空出于假，就是先空次假而后中，也就是了解空性是一边，假有也是一边，了解诸法非空非有，即空即有，行于中道之理。